南韓將部署美薩德系統打擊涵蓋中國。舒默話：美國將成為 AI 監管世界領袖，唔會讓俾中共。北大全男子舉牌廢除一黨極權，擁抱多黨制度。落成萬人抗議到期站變裝團，亞當斯話係時候祈禱啦。簡訊：彈劾拜登嘅決議案轉送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6月23號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閱覽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南韓國防部6月21號表示，根據最新評估顯示，美國薩德防禦系統部署在南韓不會造成傷害，因此將會在南韓常態性全面部署薩德，這個使得中韓關係再次陷入緊張。同時，美國和印度簽署了多項合作協議，中共是膽戰心驚。請睇報導。
據美國之音報導，根據南韓國防部和環境部的最新報告顯示，依據安全標準對部署反導系統的軍事基地進行了環境評估，結果發現電磁輻射微不足道，薩德系統可以開始全面和永久性部署。在六年前，薩德反導系統開始部署在南韓東南部星州郡，是為了應對北韓頻繁導彈試射的挑釁，但敢引發當地居民擔心電磁輻射影響健康的抗議。中共、北韓和俄羅斯亦對此表達強烈反對。中國國內還爆發了抵制南韓貨品的大規模反韓示威。之後，南韓的薩德反導系統被迫暫停全面部署，而南韓政府亦開始對反導系統部署進行環境評估。薩德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反導系統之一，專門用於攔截例如北韓中短程彈道導彈，即使來襲導彈已經開始向下飛行，仍然可以將它擊落。薩德探測距離可達2-3千公里，因此中國和俄羅斯境內的很多目標亦都在薩德雷達的探測範圍之內。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南韓政府的報告出爐之後，全面的薩德反導系統可能會在明年展開部署。首爾專家稱，一旦薩德反導系統進入全面部署，基地上將建設一系列永久性的支援設施，負責指揮近30,000美軍的駐韓美軍司令部拒絕對薩德基地一事發表評論。由於部署薩德導致中韓關係緊張，尹錫月上台之後推動了一系列加強和美國合作政策，對北京的態度越來越強硬。近日南韓政府在發布的新版國家安保戰略書中，還刪除了韓中戰略夥伴這個表述，并确认了以韩美同盟和韩美日合作为重点的政策基调，强调薩德防御系统问题是南韩的安保主权问题。而中共驻韩大使邢海明批评尹錫月政府是亲美疏中，警告南韩政府不要赌中国会输。邢海明言论引起尹錫月政府的不满，之后韩中关系的破裂声越来越明显。美国在加深和日本南韩关系的同时，亦正在巩固印太盟友抗衡中共。印度今日和美国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包括在国防方面，例如通用公司会将喷气飞机发动机放到印度生产，美光公司亦会将一部分产能放到印度。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目前中共已经取代了巴基斯坦，成为印度的最主要的安全威胁。除此之外，美国和印尼的联合军演的美国军机亦升了级，两架美军 B-52 轰炸机代替了原本将出行的美国 F-16 战机，首次降落在印尼。美国太平洋空军发言人称，美方正加强集体能力，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而 B-52 呢次的特别部署印尼，强调了同盟友、伙伴和其他美国联合军事单位合作的重要性。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6月21号宣布，美国将成为 AI 监管方面的世界领袖，如果将 AI 算法的管理主控权拱手让给中共， 民主就会衰落。舒默话，美国国会将好快为领导对人工智能的监管政策制定进程。请听报道。
舒默话，联邦政府将更多地维护美国的竞争力，在不限制创新的同时，关注如何减少人工智能的潜在危害。他在华府智库战略的演讲中提出了安全创新框架的四个核心，是安全、问责、对美国民主和自由根基的保护和可解释性。他解释说，美国一直是创新的领跑者，但如果民众认为人工智能创新不安全，如果没有足够的保护措施，就会扼杀甚至完全停止创新。他还警告，如果将对 AI 算法建立规范的主导拱手让给中共，忽视自由、民权和正义，那将破坏全球的民主根基，特别是美国的选举都有可能会遭到破坏。据美国之音报道，近两年中共已经出台最少三部 AI 法规，对算法、深度伪造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正在试图进行监管。但舒默表示，在中国，习近平和其他一些人将会决定什么是需要的。如果他们说多来些人面识别，就话到做到，而在美国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我们的目标是在美国的限度下提出建议。我们相信，如果提议够好，世界其他地区将会追随。他还透露，美国国会将在今年秋季召集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人士，举行一系列人工智能洞察论坛，为人工智能政策奠定基础。而政策制定过程会花几个月，而不会是几年的时间。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的立法小组亦在星期二推出国家人工智能委员会法案，将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研究和评估美国监管人工智能的最佳方式。
6月22号是中国传统的节日端午节，在北大校园突显惊人一幕，一名男子在校园内举牌废除一党极权，拥抱多党制度。后来这名男子被保安带走。这个是继2022年10月13号北京四通桥事件之后，中国大陆再度出现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抗议行为。请听报道。
从网友分享的照片显示，在北大家园食堂门口，一名男子身穿长袍，戴着一顶草帽，双手举着一个牌，靠墙站立。个牌上面写着废绝一党极权，拥抱多党制度。他右边还摆着另一块牌，上面写着民主革命始动。举牌男子好快被多名保安带走，现场有好多学生围观。推特消息显示，根据牌上面的推特和油管信息显示，这名举牌的抗议者应该是一名叫做张生的男性，备注显示他是一名中国作家。张生今日的举牌抗议动作明显是反对中共专政，他是在1号开通推特和 YouTube 账号，上传信息和影片，并在谷歌云端分享了三篇总计17万多字的长文，宣布中国的民主革命开始了，呼吁网友阅读他的书，但发表之后并未受到重视。张生在书中从多方面剖析了一党专政的中国，在文章中指出中共一党专政的多重危害，并列举六四事件以及台湾、南韩等多国民主运动，主张中国要进行和平非暴力的民主进步爱国运动，并展述了后续安排。据网友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分享的消息显示，2022年11月27号凌晨，亦同样是在北大家园食堂门口，曾经有人提示并引发了当晚的北大学生集会，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核酸要吃饭，务实不是躺平，睁眼看看世界，动态清零重视方言。张生举牌抗议被带走之后，好多网友到他的社群账号留言赞扬他是勇士。有网友称，中国人正在迅速觉醒，中共越倒行逆施，经济就越差，民生就越凋敝艰难，中国人就越快速感觉醒， 中共的坟墓早已经备好，就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那就是历史之中的滴答声。还有些人说彭立法勇士后继有人。
近日近万人聚集了在洛杉矶道奇体育场的大门前，抗议道奇队颁发的社区英雄奖，表彰变装团体永久放纵姊妹会。抗议人群举行了祈祷仪式，随后在体育场外进行大游行抗议。请睇报道。
抗议引来大量的支持民众，体育场外面人山人海，体育场内则空荡荡，球迷稀稀疏疏。活动持续了4个钟头，组织者表示抗议人潮最高峰时达上万人。永久放纵姊妹会就是所谓的变装皇后团体，由一群男性组成，他们的突出作风就是对基督教、天主教的讽刺和污名化。这些人经常装扮成天主教修女，在十字架上跳钢管舞，做出各种不好的动作，甚至举行性感耶稣比赛。抗议活动由非牟利组织主办，组织的发言人亚伦丁 Tommy Valentine 对英文大纪元表示，我们要向道奇队和所谓觉醒的企业传达一个讯息，那就是够了，我们要一起站出来抵制他们。这些所谓的觉醒企业要承担不尊重宗教信仰的后果，如果他们不改过，我们不会停止抵制行动。亚伦丁表示，抗议活动非常成功，道奇队的高管同意将同天主教团体会面，到时会要求道奇队道歉。亚伦丁说，在上个礼拜，他们的非牟利组织成功地筹集了数百万美元的广告费，在广播和电视中播出名为《道奇队迷失了方向》的广告。广告中说，这样一个边缘团体受表彰和嘉奖，讽刺宗教信仰，侮辱修女，无平等可言，只有仇恨，无容忍，更无自豪。道奇队不应嘲笑基督教。他说，我们希望他们明白，他们的行为是亵渎神的行为，是令人反感的行为，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必须站出来指证他们。与此同时，纽约市长亚当斯在刚刚过去的父亲节弥撒上，亦再一次讲到信仰和上帝。他说自己小个的时候有阅读障碍，犯过罪，亦被逮捕过，但上帝将最不完美的人变成纽约市长。亚当斯说，所以他谨遵神谕，不能将教堂和国事分开，不能禁止孩子在学校祈祷。亚当斯告知宗教领袖，我们的挑战不是经济，不是金融，我们的挑战是信仰，人们已经失去了信仰。他说，不光是纽约市，全美国的问题都是信仰。他表示，是时候祈祷了。
据美联社报道，由于急于弹劾总统拜登的强硬派众议院，共和党人礼拜四强行投票，将这件事交给国会委员会。这个清楚地表明了议长麦卡锡在控制多数党方面面临的挑战。请听报道。
由435名成员组成的众议院中的一名立法者能够在这个礼拜推动一项弹劾决议，这令共和党人措手不及。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认为这是对其他优先事项的分散。该措施指控拜登在处理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问题上犯有重罪和轻罪。在盟友的支持下，劳伦波贝特议员得以利用众议院的规则，强迫对这样一个严重的宪法问题进行快速表决。219对208的党派投票将他的决议案送到各委员会进行可能的审议，就好像任何其他法案一样，他们无义务做任何事情。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